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现代人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了，真的是已经变成必需品了。我相信你知道那是什么？是的，是手机。要生活在现今这个时代，手机好像已经变成必需品了。点餐的时候需要用，付费的时候需要用，甚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依赖它的许多功能，与人互动的时候也更是需要它。而手机呢，我们都知道一旦没有电了，那么就麻烦了。因此很多人呢会非常注意替手机充电。而人呢，人的身体方面要充电，最主要的是在饮食还有在睡眠，我们需要有足够的养分和充足的睡眠替身体充充电。但是在我们灵命方面呢，一个人在服侍主的道路上一定会感到疲惫的时候，这时候要如何充电呢？透过这本书给侍奉充充电，希望可以为你在服侍的路上打打气，加加油，也一起充充电。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魏斯洛夫所写，祖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。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确是富足。经文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，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。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，其中说道：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，你却是富足。却是富足。上帝知道你的患难，他为父的慈心深切地了解你受苦的事实，他也可以随时解除你的痛苦。如果你求告他，他就可能解除你的痛苦。如果他还没有为你解除痛苦的话，那是因为他看患难乃是对你有益处的。总之，我们要知道他深切地了解我们所遭遇的患难，我们并非像想象中的那么孤单。爱你的主与你同受痛苦，在患难之中你可以认识到自己的缺乏，这种认识可能叫你的患难显得更加沉重。当你为自己的贫乏而自怨自艾的时候，回转归向上帝，他要向你宣告说，你确是富足的，你的财富乃是在上帝里面。你从苦难屈辱中认识到这一个事实，只要上帝知道遭遇患难又有什么过不去的呢？既然上帝说我是富足的，贫穷又有什么关系呢？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每当遭遇患难的时候，我仍然会心碎，仍然心中会呐喊，会哭泣。然而每当我注视十字架上为我流血舍身的主耶稣，我就能再一次被安慰，就能再次明白，你知道我的患难，你一定会带我走过去，你会使我在你里面是富足的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远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盛小梅的《依然爱我》。
有时候我不明白，为何苦难在生命中，为何你不将它挪去，长夜无尽。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，亲爱神灵，就来提升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 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它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。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我们已经看完了《给人生引引路》《给灵命把把脉》这一系列，第三本书是《给侍奉充充电》。我们先来读作者的序言：侍奉对我而言是信仰成长的一大要素。记得自己最早参与的服事是偶尔在少年团契里带一次敬拜，那个时候叫领唱。后来在团契中学了吉他，开始帮忙伴奏，并参加诗班。中学毕业以后，我离开自己的家乡，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升学。在异乡的第一年，我在一个辅导机构中协助做设计排版的工作，还帮忙画一些连环图漫画，刊载在一份周刊上。那个时候，我看到很多像我一样从异乡而来生活的学生，在家乡有稳定的教会生活，离了家却渐渐离开了教会。按照我当时的判断，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信仰根基不稳固，而当时我们参与的又是一间刚刚开拓的教会，没有固定的传道人，也没有查经班。于是我在自己家里开设了一个查经班，当时才信主三年，自己对圣经的认识也不深，只好买一些书籍和讲道的录音卡带，现学现卖。但我发觉那是我信仰知识成长最快的一个阶段，为后来读神学和当传道人打下了重要的基础。在一间小教会中聚会，有很多机会可以侍奉，从起初参与主领敬拜，后来当了小组长带查经，还当上了宣教组的组长，负责在教会中推动宣教工作。当时有一个传道人在教会推动每日晨更，由我负责收集宣教的代祷资料，在晨更的时候提出来给大家代祷。此外也推动学校假期间的当地下乡短宣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宣教的心智渐渐被眺望起来，甚至到了一个地步，差点就要放弃尚未完成的学业宣教去了。虽然当时没有成全自己的冲动，但很快的，在我美专毕业后不到一年，就决定放下自己很喜欢的工作，踏上全时间侍奉之路。做了传道人之后，由于经常在拓荒性的教会侍奉，参与的领域就更广泛了，从讲道、教导、传福音、音乐、行政、关怀、辅导，到后来慢慢发展出来的卡通和诗歌创作等等，至少都曾经尝试过。至今唯一完全没有经验的大概是赶鬼。回想起来，我发现侍奉至少带给我以下几方面的影响。第一，认识自己。侍奉让我认识自己的强点、弱点，以致我渐渐专注于自己有恩赐的领域，在较弱的领域寻找合适的人合作。此外，侍奉也让我认识自己的个性，以致我能更好的和别人相处和配搭。第二，开发自己的新领域。除了已知的恩赐外，我也不断地尝试新的侍奉领域，并且学习新的技巧。在这个过程，往往会发现神所创造的我比自己原先所认识的我更丰富，这是神创造的奇妙。第三，培养成熟的人际关系。与人配搭是一个磨合的过程，其中有许多的包容、接纳、饶恕、指正、鼓励、忍耐等等。侍奉不只是把事情做好，更是把我们塑造成更好的人。第四，经历神的真实。读圣经和书籍让我对神的属性有了理智上的认识，侍奉却让我有更多机会经历这些属性的真实。全职侍奉十多年以来，这一点是最令我感到满足和感恩的。因此我认为参与侍奉也是一个基督徒成长的标记，因为不再只是纯粹被喂养，也开始期望自己在神的家里有所贡献。一个成熟教会的画像，就是神对个别信徒的计划能被成全，在神的家中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正因这个意象，使笔者从一个侍奉者 进而期待成为一个侍奉的培育者。参与侍奉意味着一个信徒和整个群体建立更深的关系。既然是这样，便不可能是一个完全只有愉快的经验。反之，信仰会受到更多的考验，失败，没有果效，受到批评，人际冲突，灰心，害怕，低潮等等。应对得当，这些经验可以是成长的助长剂；应对不当，则可能导致人放弃侍奉，甚至离开教会。侍奉主多年，笔者经历过这些挣扎，也亲眼目睹不少实际的例子。这些经历和反思酝酿了这本书的写成。本书不算是一本系统全面讲述侍奉的书籍，笔者在会诊过程中还想到一些尚未触及或有待更深入探讨的范围。本书是笔者过去多年来关于侍奉之信息的讲道集。我的讲道通常不先设主题，除非是邀请单位的要求，而是先选取一段经文，再根据对该段经文的分解归纳出主题和大纲。本书既然是讲道集，理所当然就遵循这个模式。然而我也承认自己的有限，这些经文的信息本身应当拥有更丰富的意涵和应用，而不限于侍奉。期望这本书借着浅显易懂的文字和许多读者形容为一针见血的漫画，能帮助信徒看见侍奉神的宝贵，并且以正确的心态继续侍奉，并在侍奉上不断地跨越困难，突破成长。到了见主面的那一天，我们能够听到神亲口对我们说：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我们今天要从给侍奉充充电这一本书看到的是第一章，论需要与教会同成长上半段。一起来看这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，蔡松辉牧师所写的《给侍奉充充电》。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节说道：那时门徒增多，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：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原是不合宜的。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、传道为事。大众都喜悦这话，就拣选了斯提凡，乃是大有信心、圣灵充满的人；又拣选腓力、伯罗哥罗、尼加挪、提门、巴米拿，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，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。使徒祷告了，就按手在他们头上。神的道兴旺起来，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，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。拿破仑曾经指着中国的地图说：这是一只睡狮，他一旦醒过来就无人能抵挡。同样一句话可以用于教会，甚至个别信徒。教会是神的圣灵充满的地方，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有圣灵大能的内住。之所以无法爆发其所拥有的能量，是因为大部分都处于休眠状态。事实上，信徒在教会中本来就不应该只扮演被喂养的角色，这是从教会建立初期就清楚教导的。使徒行传第六章的事件发生在第一世纪三零年代，那时教会的人数在反对势力的威胁之下仍然持续快速的成长。这当然是好事，但人多起来，人事问题也就更加复杂。教会中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 指他们在日常生活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说希腊话的犹太人，就是指那些流着犹太人的血却被希腊文化深深影响的人。就好像现代很多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，即使父母都是华人，他们的言语、举止和生活方式却整个美国化了。旧约圣经吩咐以色列人要特别照顾寡妇，因为他们不能维持生计，也没有亲戚供养他们。新约时期的教会较富裕的信徒通常会把他们的财物捐献出来，教会则将这些财物分给较贫穷的信徒。本文中被忽略的一群似乎为数不少，以致教会必须设立特别的部门来负责处理。然而处理事情并不困难，人事往往才是最令人头疼的。本来一个单纯的事件，加上了人与人之间的歧视和怨恨，就变得错综复杂了。说希腊话的犹太寡妇之所以会被忽略，很可能是因为负责分发日常用品的经手人是说亚兰话的犹太人，就是文中的希伯来人。从他们最后选出来管理膳食的人选中可以看出来，他们的名字显示这些人都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，这样或许能更彻底地解决生活和人际两方面的问题。教会不是一个专业的公司或机构，只需要单单做好和设立原宗旨相关的事，而将无关者排除在外。教会是一个大家庭，所以他所要处理的问题就复杂得多。除了日常的事工，如崇拜、查经、祷告，个别信徒的需要更是五花八门，像是夫妻吵架、孩子不乖、失业、升学、恋爱、病痛、搬家、缺钱、生孩子等等。教会的需要和事工是分不开的，有需要就得设立事工。多年前看过一部电影叫做《麦菲保姆》，故事提到有一个官夫带着七个非常顽皮的孩子，他请过17个保姆来管教这些孩子，结果都被这些孩子气走了或吓走了。最后来了一个带有魔法的保姆，就是麦菲，才把这些孩子降服。这个保姆论到自己做事的原则时说，如果你需要我却不要我，我就会留下来，如果你要我但你其实不需要我，我就会离开。教会的事工也和需要密不可分，有需要而没有事工可以去满足，教会的发展就会被拖累。因此教会需要有洞察力去判断什么是我们教会真正需要的，我们有没有事工来满足这些需要。然而教会和社会的需要可谓无穷无尽，各个都似乎需要我们关注，到底谁先谁后呢？12使徒叫众门徒来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，说我们偏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。这话清楚显示，虽然每一个需要都应该被满足，但牧者不能为了满足每一个人而一手包办所有的工作，神的托付是他们衡量优先次序的原则。他们服事的重点永远是祈祷传道，一个注重祷告的牧者才有能力侍奉，一个注重祷告的牧者才能在讲道时有亮光，一个注重祷告的牧者才能明白神对他和教会的心意，一个注重祷告的牧者才能保持心意更新和变化，一生保持对神的热忱，一个注重祷告的牧者才能拥有圣洁的生命。但在实际的情况里，如何维持良好的祷告生活是教会牧者最大的困难。有一个牧师寄给美国一个辅导机构的信中写道，我面对最大的挑战不是教会的行政、探访或其他的例行事工，而是无法多花时间更认识更亲近一切事工的主。人往往会被看得见成果的事情所占据， 而轻忽了做成这些工作背后的基本功夫，就是祷告。我的灯需要有这本书中说，所谓成功的牧长不一定要牧养全国最大的教会，却要能让会众真实确切地感受到他每天都与神同行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云地节目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给侍奉充充电，来听这首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。
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，我要走侍奉的道路，窄的门，窄的路，
给侍奉充充电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作者的序言，还有第一章论需要与教会同成长的上半段。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完第一章，还要进到第二章论委身，献上自己为活祭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如果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 13229966122，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，我要被心情奔走主道路，祝你荣耀遮开全地时